诗篇三十二篇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的人，它是一首训诲的诗，也意味着诗人先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福分，同时他也要教导其他的人一同来领受同样的福。有福直接的翻译是快乐欢喜的意思。试想今天早上当你来到这个趴车场哈，当你打开车门的时候，哎，突然有一位天使站在你的面前，他要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你欢喜快乐的事？或者说，你要怎么样的一个福分？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渴慕福分要临到我们，正说明我们缺少那样的福。你若是有机会找一个角落好好坐在那里思想什么是你不快乐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一些关系上面的不快乐，你跟你的配偶最近好像又闹得不开心了，你跟你的父母或者跟你的公婆或者跟你的岳父母或者跟你的孩子好像没有办法和睦，甚至是你自己常常好像跟自己过不去。许多哲学家与思想家试图对不起要给一人许多的哲学家跟思想家企图要给人多一点的快乐，多一点的福分多年前哈佛大学推出一门叫幸福课哈，它称为是一门积极的心理学塔尔教授从剖析不幸福的人生开始讲他的课，要教你学习怎么样自律乐观，激发内在的潜能，自我实现，成为一个有快乐的人有些技巧听上去还真的很不错确实可以帮助一些人克服一些负面的情绪因而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包括这么好的学校里面的很多的学生。但是请大家要记得，世俗心理学是直接在自我跟人际的关系的平面上面来寻找出路。我们今天读的这首诗歌，诗人在训诲诗的里面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很不寻常的路，这是一条立于天地之间垂直的路。 Beth Tomer 在诗篇注释书里面指出，有福这个字，它的字根其实是有走直路或者是说勇往直前的意思。人生的福分是要走直路，是要先从神与人的关系里面找到一个出路，以至于后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甚至你自我之间的关系才有一个突破的可能。这个欢喜快乐的取向是先要从领受神的赦免之恩开始的，并且要不断的去实践，要去明白，以至于你不断的来亲自的来领受，也成为一个训诲他人的人为此我们今天按照诗人这样的一种写法，我们至少可以来思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到底什么是赦免之恩？第二个，诗人要告诉我们的到底如何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赦免恩典？还有一个我们要思想的，赦免之恩为什么它是我们的一个福分？我们先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来看，我们看到其实诗人在这边先要告诉我们的，赦罪也可以说是神的一个遮盖。诗人一开始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原文有福是放在最前面，也就是如果很白话的来翻译的话，有福的人呢、啊、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是得赦免其过的，是遮盖其罪的。再接下来说，有福的人呢、啊、怎么样人是有福呢？是他心里没有诡诈，也就是说他的灵里面没有一种欺骗，是一个坦然的人，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我们知道诗篇的写作跟其他的记叙文的写作有点不一样，诗篇非常的简洁，而且诗篇常常用对比的方式来写成的。所以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得赦免其过的。赦免其过什么意思？赦免其过就是遮盖其罪。什么样叫遮盖其罪？诗人再次解释说，他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所以这几个都是在平行的里面，他是彼此来解释。赦免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所以首先有福是从神那里开始的。不过我们必须也要先看到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罪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有八个字来形容，在新约圣经当中有13个希腊文来描写。不过诗人在这边先主要从3个不一样的希伯来文给我们来看。第一个，赦免其过的，这个过 Pesha 是指什么呢？这个 Pesha 是指着一种背叛，是指着一种不忠诚，特别讲到对神的权柄、对神的圣约的一个破坏，所以它的本质是讲到对神的一个反叛。啊，遮盖其罪，这个罪叫做这个字哈，常常在中文的当中啊，前面第一个字翻成过犯，第二个字经常的一种翻译叫罪恶啊，不过这边还是翻成罪哈。那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跟新约当中的 hamartia 那个字很相似，是讲做一种没有赦种靶心的意思。我们今天这个 Robert 带领我们祷告，就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每天在他的前面来祈求，其实这是一种过失。我们把很多的东西当作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目标，甚至你来信耶稣都是一种手段，神要帮你来服务，要帮你找到工作，帮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对吧？帮你有一个听话的孩子，将来可以读名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过失哈。我们没有把神真的当作我们最终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啊，特别是讲到一种故意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啊，这是讲到一种罪恶。啊，第三个说是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罪叫 avon。啊，他讲什么呢？他是讲到一种扭曲，讲到一种错误的思想或者做法，或者是讲做一种关系，因为罪的关系，他被扭曲了。不过这些是你去查字典的话，字典会告诉你这样哈。不过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也常常要看上下文，要看整一个语境在讲什么。不过很多神学家认为这些字哈，常常有的时候也可以交换来使用哈，这些字常常有相叠的一些语义在其中，所以当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当诗人说他认罪的时候哈，其实有几个字是换着来使用的。那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赦罪的恩典呢？什么叫神的赦罪的恩典呢？ 这里就第一个讲到赦免，赦免这个意思就是讲到一个把它提起来的意思哈，就是有一样东西很重很重的压在你的身上，好像那样东西被提起来了，这是一种赦免的意思哈。哎，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比较抽象哈，所以耶稣当他自己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知道我们对罪不是那么清楚明白啊，甚至他要通过讲比喻的方式来跟我们讲，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他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才算的时候一个人欠了1000万的银子，后来他说这个主人因为他的祈求就赦免他了。所以你有没有听到耶稣好像觉得我们对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难去理解，所以他用一个欠债的比喻，1000万的银子，你欠别人这么多到底有多少钱，按照当时的一个推算，10两银子就是一般工人的3个月的工钱，所以大家算算看，1000万的银子就是100万乘上3，那就是300万个月除以12，就是25万年。啊，你欠神多少钱？神说你的罪很重了，那如果用讲我们说罪很重很重，对我们很抽象，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欠一个人要做工25万年才能够还清楚，那你就说我这辈子是没有办法还清楚了，所以罪的结局就是死，没有一个人可以还得清楚。但是神把这个赦免了，赦免其罪，就是讲到这个意思，或者讲到归算，神不算为有罪的。当保罗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到罗马书的一个上下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因信称义的道理了。因为罪是因为第一个亚当归算在我们的头上，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就可以把他的义也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如果用数学来解释的话就抵消了，对不对？本来是亚当的第一个罪，他的原罪归算在我的身上，我就被定罪了，我就灭亡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如今因着我的信归算在我的头上，我就不算为有罪了，所以我就被赦免了。不过诗人在整个诗篇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叫遮盖，遮盖其罪，那又是怎么来理解呢？遮盖其罪其实也就在讲赦免，也就是讲到一种不归算。但是诗人用另外一个图片让我们看到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就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遮盖。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第3章，当人犯罪的时候，其实人的眼睛一明亮，他就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的，所以他就拿无花果的树叶子就 给自己来遮住自己，作为裙子遮住了哈。所以在那个地方，当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藏起来了，他就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大家知道遮盖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人用自己的方法 来遮盖他的羞耻，罪进到世界里面，羞耻也来了。我们怎么样自己解决罪的方法，我们就自己把自己遮盖起来，然后躲起来。但是这边讲到神的赦免的恩典，神要我们不要自己去遮盖，而是他要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要 看到诗人的一个主观的经历，就讲到罪其实是一种自我的一种遮盖。诗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他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诗人说我闭口不认罪，用中文我们的翻译是五个字哈，原文就是一个字啊。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就是我不讲话啊，或者说我甚至没有听见啊。就是讲到在创世纪里面，那个人躲起来，那个人自己把遮起来，然后躲避耶和华，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哈。或者是我们对应第五节说，他说我不隐瞒自己的恶，所以不认罪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呢？其实就是隐瞒，啊，一个人把自己隐瞒起来了，遮起来了，这其实是一种罪的一种表现啊。当事人说我不认罪，我这样来遮盖的时候，他说我就经历到一种痛苦。一种痛苦，诗人用一种非常有文学性的方式来描写哈。他讲到说是一种终日的哀恨。你有没有终日哀恨过？每分 每秒啊，躺在床上你就说哎呀哎呀哎呀，你有没有这样做过？哎，我是上次因为得了 COVID 哈，待几个小时，因为气透不过来，我就说哎呀，那真是难受哈。哎，不过感谢主，就几个小时就过了哈。他说我终日哀恨，骨头枯干啊，骨头枯干，这个骨头哈，你想到一个人其实你的痛哈，一般的痛就是痛到你的肌肤，对不对啊？表皮 scratch 一点痛了哈，哎，但是真的痛第二层是到你的五脏肺腑哈。但是有一种痛你可能真的还没有经历过，那是一种在骨头里面的痛，那是非常深刻的痛。哎，我以前在医药公司做过哈 cancer research 啊，我听说啊，在很多的癌症当中，骨癌是非常痛的一种癌症哈。诗人说，当我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恨，我的骨头都要枯干了。枯干也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原来的意思就是 waste away。就是这个骨头好像就朽坏了一样，就是那种痛。然后再接下来告诉我们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你知道神的手哈，在他身上的沉重，这里的意思就是讲到神的一个审判啊。因为大家知道哈，大卫他虽然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他在生命的有一个阶段，哎，他就犯奸淫了。当他犯了奸淫，当拿单来之前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对不对？哎，他遮盖得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他内心深处，他已经知道神的手在他的身上，神的审判好像要临到他，那种沉重在他的里面是一种煎熬，是一种痛苦。他说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精液这个字其实我是觉得不是翻译的那么好啊，因为给中国特别男生哈有很多的误会。其实原来的这个字是一种精力的意思哈，是一种 vitality，一种经历的意思。但是这个希伯来字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包括里面重点还在讲一个 moisture， 讲到一种很滋润的意思哈。东方人对一个人的生命的 vitality， 他是看你哈，你这个人看起来 就说哇，看上你好滋润啊，所以女孩子哦，每天都要涂那个东西啊，因为涂起来真的你看到容光焕发，你看起来这个人很滋润啊，很滋润，就说明你的精力很旺盛。但是当一个人的精力没了，当一个人的力量都没有的时候，哎，他觉得像什么？像夏天的干旱。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特别是有一些末期的癌症的病人哈，整个人都是干掉了，整个人都枯掉了，整个人看上去好像真的没有任何的滋润。大卫在讲他不认罪的时候，他自我遮盖的时候，神的手在他的身上。但是我相信诗篇32篇不是写给大卫，不是大卫一个人他自己写了哈，自己看就算了，也不是写给那些犯了奸淫的男生来看的哈。诗篇32篇是写给所有的人，写给每一个世代的人，写给男生看，也写给女生看。为什么诗人要这么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我们面临同样，就是我们因为在亚当里面，我们就是背叛他。当我们背叛他的时候，神的审判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福音书里面就讲到，神的愤怒、震怒在人的身上，如果人不悔改，就灭亡了。现代人用很多的方式来遮盖自己。提摩太·凯勒在《饶恕》这本书里面啊，他特别讲到人需要饶恕的那个章节里面，讲到一个啊现代的西方的一个自我遮盖的一个文化的思潮，从尼采那个时候就开始。1887年，他写了《伦理家谱》里面就讲到，当人拒绝神与信仰的时候，罪恶感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弗洛伊德也同样，他在讲罪恶感是一种文化跟社会全权来带过来的，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是一种为了社会同志的要求来的，所以把它忘掉就可以了。马克思也是这样讲，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你不要去想它，就没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也是书籍泛滥，这些书籍包括如何教人改善自我形象的低落，怎么样让人有一个自尊，怎么样去除自我厌恶感，甚至自残的心态。为什么？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我们祈求他的赦免的恩典，我们用自己的无花果树叶子来遮盖。当我们这样去遮盖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经历像大卫那么明显的一种痛苦，但是却是一种慢性的一种枯干，慢性的一种耗尽。但是诗人在这边要教导我们的第三个我们要讲的认罪是什么？认罪就是向神要敞开赤炉，要让神成为我们的依盖。所以诗人在第五节说，我要向你陈明我的罪。陈明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认识的意思。认识这个字有的时候是讲到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字有的时候甚至用到夫妻同房的时候用这个字哈。诗人说，我要把我自己的罪向你拨开，让你来认识。我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承认就是把心里所有的秘密、所有的黑暗、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软弱我都拿到神的面前，这就是认罪。然后他说他就赦免了我的罪恶，神就成了我的一个遮盖。为此他说当虔诚人要趁着你可以寻找的时候要来祷告你。所以基督徒的祷告啊，在第五节里面他说我说啊，要说出来的啊，你不是光光就是在家里就躺在那里想想，哎呀我是一个很有罪人啊，主啊你来赦免，你要讲出来的，而且你要找，甚至你可以找一个地方大声的把它讲出来。你说主啊，我就是要承认我的罪，我不隐瞒我的恶，我今天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为什么我这么痛苦，你要讲出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他说你就赦免了我的罪。所以趁着你神还可以寻找的时候，你要这样的去祷告，大水泛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到他那里去了。神不是给你无限的空间跟时间，神给你一些时间你要去做的。诗人在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在他这样去做了以后，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了，他就说哦，原来神是我的藏身之处。藏身之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是我的一个遮盖，神就把我盖住了，神好像将他的公义放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里面也说，那个人先是用无花果树把自己遮起来，对吧？但是到了21节，当他后来出去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也就是指着将来神要在基督里面做成的一个工作，神要用他的方式解决罪的问题。在出埃及记28章的里面讲到，神要通过一个祭司制度啊，要住在他民的当中，他要吩咐摩西的哥哥亚伦要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的方式要给亚伦穿衣服啊，然后使他能够分别为圣，并且要戴上胸牌、以弗的外袍、这个内袍、冠冕、腰带等等哈。那这些都是一种预表，就是预表当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先把这些给他一个遮盖。那这个衣服、这个遮盖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哈。所以生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就明白一个道理了。到了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又读到说，所以因为你们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什么？替代基督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知道，当你认罪的时候，你是向神来赤露，神就来遮盖你。神用什么东西来遮盖你？神怎么样成为你的藏身之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你所成就的义，基督就替代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读诗篇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说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你就知道如今基督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基督像袍子，公义的袍子盖在你的身上，他成了你的藏身之处，所以他一定会保佑你脱离苦难，因为他已经为你受苦，他已经将你的苦那的问题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所以围绕你的不是你的敌人啊，围绕你的就是得救的乐歌。得救的乐歌，你们有没有常常唱得救的乐歌？ 就是好像一个人在打仗的当中，好像觉得自己都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突然神，进到你的生命的当中，他要来施行拯救了，他要将一个喜乐的歌赐给你。为什么？因为先是本于他赦罪的恩典，另外一个也是你主动的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他的赦免。你把自己的丑陋，把自己的污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向神敞开了，然后他就要赦免你，他成了你的一个遮盖。最后一个我们来讲，为什么赦罪会真的带给我们一个欢喜快乐的神，最后会成为我们一个快乐的泉源呢？马太亨利在释经书里面讲到第八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当上帝赦免了我们的过犯以后，如果他让我们独自一人，他说我们还会再次来背负罪债，还会再次陷入深渊。因为他说我们得到赦免安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飞向神的恩典，以免再次回到愚昧的当中。因为罪的欺骗再次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诗人知道上帝的赦免的恩典，诗人也去领受了神的恩典，他把自己破开了，神成为他遮盖。但是他最后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我们欢喜快乐，是因为神与他和好了。这位神原来是因为罪的关系跟他隔绝的，没有任何的关系。如今神他开始说话了，第八节神自己开始说话了，神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辔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神在给他讲什么？神说我赦免了罪，我赦免了你的罪，我为你付上代价。他指向将来的耶稣基督要来，但是他同时告诉我们说，当你这样子做以后，让你欢喜快乐的是我每天跟你在一起了，我每天要教导你。这边用两个动词，一个叫教导，另外讲到一个指示，这两个字稍微有点不一样。教导是讲到一种很具体的，神把每天的智慧赐给我们，就像你们每天读圣经对吧，你们每天读到一段的经文特别感动，有一句很印象很深刻的，很可能那一天神是针对你的心来讲的。然后神说我要指示你所当行的路，神很具体的叫你走在一条正义的路上。怎么做？他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那这句话的话，其实原来一个很通俗的翻译就是说，我指示你当时的路，怎么指示你呢？就是他说我要把我的眼睛放在你的身上。大家有没有看到神要亲自跟你同行然后他要把自己的眼睛放在你的身上，所以你走这条路说哎呦不对啊，这个不能这样子，不能这地方不能走。所以你就警戒了，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一旦这样子做我就进到试探里面，不行赶快关掉。神把他的眼睛放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劝诫，他说你不可像无知的骡马。你知道骡 我不是养这些所以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看圣经看到一个字最让我有印象，就是这边讲到知神其实讲到知就是 understanding， 我们信耶稣了，其实神带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理性。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要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更新而变化。更新就是讲到你的想法不一样的，你的逻辑跟神的逻辑开始挂钩了。神要改变我们的，神要让我们成圣，所真实要走的，他是要改变我们的知，然后同时也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会像这个罗马哈，不大听话，对吧？所以顺服，真实的顺服是从你的心里面出来的。到了十节的时候，诗人就成为一个殉回的人，他不但自己领受了，他要告诉我们说，恶人啊，必然要多受苦楚。谁是恶人？接下来他说，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会四面环绕他。恶人就是不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是苦楚？苦楚就是没有上帝的慈爱围绕他的人。慈爱这个字啊 ，hased， 其实是在一个立约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通常在旧约里面是这样来使用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这样的赦免我们，神这样的来遮盖我们，并且他要伴随着我们，他要用他的慈爱与我们来立约。他要用他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里面来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你就成为一个义人。所以十一节说，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应当欢呼。义人是怎么样的人？义人就是心里正直的人。义人是怎么样的人？义人就是凭着他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诉说他自己的软弱，他暴露他自己所有的罪恶，他要神成为他的遮盖，他要耶稣基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来遮盖他，成为他的义。这就是一个罪人，这就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最近也知道，在 Ashbury 校园里面，很多年轻人神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复兴，其实他们的一个复兴的开始，就是他们在崇拜的里面，他们就看到自己的罪，他们就诚实的、坦然的说出他们心里的各样的罪恶，暴露在神的面前。然后有一个人这样做了，很多人也学习他，一个个都来这样子来做。所以那天晚上啊，就是一个不眠之夜。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神的赦罪之恩要成为我们的福分，这才是我们解决幸福一个根本的一个出路。这不是我们学习一个积极的心理学。神要赦免我们，因为他自己曾经为我们付上昂贵的代价。看哪，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哀恨，他的骨头枯干，他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他被赤裸裸的被挂在上面，当当我们的羞辱，以至于我们现在不需要羞辱，我们不再哀恨，我们的生命不再耗尽，因为我们已经被他所遮盖。围绕我们的是神的慈爱，是那得救的乐歌。义人呐，就是那些披戴耶稣基督的人呐，人生的快乐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再次来经历他起初的爱。神还要带领我们 走向与他的完全。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怜悯的大爱，不是我们寻找神，乃是神来找我们，并且把你自己破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可以坦然的、诚实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愿你赦免的恩典临到你的子民，愿你的爱也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